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克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在电波当中直接的跟听众朋友交谈了，对吗，麦先生哈、那上星期呢，因为小凤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不能来到现场，
很特殊，
很特殊。那么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说了哈，我们攒足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对吗，麦先生？好，我们也再次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哈，天气呢是忽冷忽热，对吗？大家呢还是注意点身体健康，很多人还是在生病，而且反复说得病的时候呢，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将会更大，对吗？好的，那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不是9点30分啊，随时拨打，今天应该是哈9608-8299，可以吗，麦先生？
可以，可以，当然，
我们随时
你是主持人。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拨打9608-82999608-8299。那么呢，还是提醒您哈，如果您收听的地区信号不好的话呢，您可以直接上网收听。我们电台的网址呢，www.3cw.com.au 哈，我也是有点这个落伍了，这个网址已经改了很久了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好的，那么在上个星期的时间呢，有多少人听了哈？我们上星期借着甘肃女教师殷彩霞的事件，麦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话题：从生命的尊贵意识看人生意义。那我相信呢，可能一个星期大概大家也不一定全记得了哈，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可能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就再把这件事情呢稍稍的跟大家讲一下哈。它记载的呢是甘肃省的女教师叫殷彩霞，那么在她的日记当中呢，她有这样的写法哈，她说卖一次淫可以帮助一名失学儿童，当一回二奶可以拯救一所希望小学。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哈？这个殷彩霞呢，她出生在甘肃省一个比较贫穷的农村里边，因为她的家境呢也是很贫困，所以她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那么当她得知一所民办小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时候，她主动就免费到那里去代课了，而且成为那里的一名非常好的一名民办教师。但是有一天呢，因为他这个村子里边教室的环境非常不好，刮风的时候呢，把他们仅有的这个上学的棚子呀也刮吹倒了，黑板呢据说也掀翻了，那他就没办法，就步行了很远的路程去县城去找局长来申请一些资助。那么据说呢，禽兽不如的局长呢就把这个女孩子第一次给夺去了，这样他们一来二来的一直就在等，其实局里也没有给他们多少的东西。那么渐渐的，这个村子里这些学生呢就觉得条件太差都不来了，他觉得这个对局长局里的这种希望呢已经成为泡影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很漂亮，然后他就走到其他的城市去开始卖淫，成了一名妓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地把钱呢输送给这学校，使这个学校呢能够，这些学生还能够坚持上学。他据说呢，他最后一次卖淫的时候呢，他希望是他最后的结束，可是没有想到那次也恰恰是他生命的结束，被三个老外哈给他蹂躏致死。那这件事呢引起很大的轰动哈，把这件事情呢我们先记在心里哈。那我们从上星期讲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哈，其实从殷彩霞来讲呢，她是一个很善良很有爱心的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只有21岁啊。 我就感觉他也不懂得什么是自己需要有的这种尊严哈。那么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尊严的意识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人也说了哈，说他无非是去卖淫了。那有些人呢似乎是很有尊严，其实呢骨子里边呢也不懂什么叫尊严，自己也常常是丧失尊严。那我们再想想那个局长有尊严吗？我觉得他也没什么尊严。我们就想今天是不是继续这个话题呢？上个星期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呢，就希望您呢能直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从生命尊贵意识看人生意义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您打电话之前呢，如果您没想好，或者您现在呢有时间再认真的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请麦先生来继续这个话题，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尊贵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样的一个意识。
在提到这个应采霞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很扎我的心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多么真实的说法哈，但这个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相当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种社会现象。那时候我们当笑话一般的去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那么这一个应采霞的故事，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故事，应该说是一个事件，是吧？
嗯。
因为它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
生活当中
的事情。那么就是女人变坏就有钱。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社会使用经济的一个原则。那么人宁可把钱拿去嫖娼，也不肯把钱拿去教育我们的后代，要迫使一个善良的女子去用娼妓做娼妓的方式来辅助一个小学的经济的来源。所以当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某种场面叫做触目惊心啊。
嗯，
这真是闻言惊心吧，可以这么说哈。那么从这个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这个生命尊贵意识的问题，那么这个呢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尊贵的依据在什么地方，人的生命道德价值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想到现在很多很多假货啊，其实无论是任何一种的假货，那么制造假货啊，这个转卖假货，这都是对别人的生命的尊贵性没有基本的尊重，特别是在药物或者食品这样的问题上也出现假货，甚至毒产有毒的产品在里边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生命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眼中看作是什么呢？那么这一个基础，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不是回到圣经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起初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命定的定位，也就是说在创造它的时候就给它命定这个价值，除此之外你无法找到生命基础的定位。
嗯，
有电话，
有电话，我们先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先撇开我们那个嘉宾的话不说啊，
嗯，
就是你这个应采霞的事件，我想先请问您主持人，您这个消息来源是确切的从，比如说一些比较正规的媒体来的，还是只是说网上流传的？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告诉你，我也收到那个，也收到这个 email， 然后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 email，然后发了一下，然后也配了文呢，也配了什么。但是我后来经过我自己仔细分析，再后来又巧了，第二天又收到另外一份辟谣的 email， 说这个硬产侠的事件其实是有些人就是刻意制造的。然后我再回去看原来那份原始的 email， 我就发现原来那个 email 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细节可以看得出来，真的很不像真实的。当然我也不能很肯定的说我就是第二份收到邮件就是真的，但是我认为这个事件绝对值得商榷，没有什么了，就这样啊。
嗯，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再见哈。
其实当然这个啊，这件事件本身，其实我们并不是太多想要说，这件事情本身它的真实报道的真实性有多少啊？同时呢，从正规媒体，首先我们先要问什么叫正规媒体是吧？正规媒体传出来的东西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有人曾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雷锋，我们写的雷锋同志的故事写的真实吗？这个人民日报里边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真实吗？那倒是很正规，很这个什么。其实这件事情，他我不知道啊，这个主持人是什么想法？
我同意满先生的想法。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这个事件哈，实际这样的事件，就即便说这件事的真实性，咱们先去不去商榷它的话，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没有过。而且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事情来引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思考反思。
这个用这个用意也倒是好，
我们听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哎，请问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哎，你好。我刚才听了，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位女士的疑问，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面反映出的一种社会的一种心理的
现象。
因为包括一般来讲，对卖淫的女孩啊，我从来都没有特别强烈的反感，因为有很多女孩，即使不像你们故事里讲的女主人公那么高尚吧，她们也有一部分的高尚，比如说有很多是因为家庭很贫困，她挣到的钱是为了给农村年迈有病的父母啊，或者资助弟妹上学啊，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些很高尚的行为，就是反正比那些男就比如说那些什么局长啊什么之类的去找去嫖那些嫖客吧要高尚很多很多倍。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吧，没有多少个人是仅仅是为了贪图荣华富贵享受去卖淫的，我觉得没有多少个人愿意走这条路，所以呢，我情愿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使这个女孩的故事不是真的，但我也对大多数的，就说走上卖淫道路这条路的那个女孩抱有同情。甚至有的时候会抱有一种敬意，就是这么讲这么多。
好的，谢谢你，好，谢谢你，再见哈。好，那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当社会出现这种包二奶、包三奶，政府官员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去换经济，去借着他们手中可以调遣工作单位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一些知青办的人可以利用他们手中可以使知青回城这样的机会，大量的去这个换取这个性的这种发泄， 成为中国历史上很多很黑暗的故事。那么这一些社会现象，殷彩霞的事情只是其中大海之一滴。
嗯，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这个整个道德就受到一个很基本很严肃的问题的挑战，就是道德有必要吗？当人孝贫而不孝娼的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娼它不好，那么嫖客是不是比商比康这一些妓女啊，比娼妓更尊贵呢？给人当二奶的女人很被人指责，但是包二奶的男人是不是应该更被人指责呢？啊，如果没有嫖客，怎么会出现妓女呢？啊，所以这些，而且这些嫖客都是什么人去做嫖客呢？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而且现在我们在西方的时候，更可怕的一个事情在不断的在发生，啊，那就是网络上的色情问题。
嗯，
啊，那么这一些呢，这个网络无所不在，我们的孩子现在用各种手机，这个什么 iPad 之类的东西，它可以随时随地上去啊，而且没有任何的拦阻。
嗯，
啊，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浏览这一些的故事，这些甚至于是这个很赤裸裸的录像啊，这样的情况，有谁来为这些东西去呼喊啊？去抗议？啊，去阻拦这种默默无声的允许这些东西在任意的泛滥。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人生生命尊贵意识，当我们如何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如何去看别人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身体啊，这个你去偷一个东西，那是偷了一个东西，但是当你去出卖一个身体，或者你去玷污一个身体的时候，这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基本对人他的生命和他的身体的尊贵意识，要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呢就牵扯到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指导思想，这个在科学里面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它也不涉及这个问题。
嗯，
啊，那么在信仰的里边呢，我们有各种的理论啊。那么当然最基本的区别就是有神与无神啊。那么如果无神的话，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不是从创造这个基本的起点来开始的话，无论你是缘起还是进化，一切道德可讨论的基础就失去了，啊，它没有这个基础，因为一切都是偶然的，啊，那么人的尊贵意识当然也就不存在，所以进化论，那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人类也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佛学的因缘还有因果必报。那么今天他被这一个局长奸污，可能是因为上一辈他欠他的债而做的，因此呢他这一辈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合理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因为他上一辈子欠他嘛，所以这一辈子来还债。
嗯，
啊，所以这里边不牵扯着什么道德问题啊。那么可是当我们一旦有了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意识，按照他自己的智慧的设计和命定，给了人非常尊贵生命的权利的时候呢，这个答案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九章里面呢，就对人的生命的尊严性有了一个基本的定值。那么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流你们血害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的人类了啊，性命的无论是野兽还是人类啊，我就是上帝必追讨他的罪，无论 就是像个人的兄弟，就是你觉得他跟你是很亲密的关系，甚至包括自己的孩子等等。其实在很多圣经解释的人来说，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自杀啊，你杀害你伤害你自己的生命都是不可以的。第六节这里就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下边的原因的解释就是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什么叫做按照神的自己的形象被造，它就有了价值，有多大的价值呢？所以圣经就这样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爱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要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上帝使人知道你的生命是值得我，也就是造物的上帝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赎回来。所以这样呢，我们才知道因为爱就赋予了人生命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帝自己可以为我们的生命来牺牲他自己。所以在这样呢，这个基础和程度我们就了解了。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心里边有对上帝的敬畏，所以当另外一个人有什么问题，你跟他之间产生某种冲突的时候，你要想到他是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有尊贵有尊严的人，所以你就不能随便的来对待他。当一个小孩子你要怎么整他的时候，你要想到上帝也是为他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那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一个人和人之间彼此尊重的一个关系的基础。那么同时呢，也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开始尊重了。我也是一个人呢，我不可以随便来破坏我自己里面所拥有的上帝的形象。那我也是有道德有尊严的人，而且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当我们看看说，哎呀，周围没有人了，我们可以做事情了。周围没有人，你自己不是人吗？啊，所以你只是挡了别人的眼目，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一种何等假冒伪善的行为呢？啊，所以就忘记了自己也是有上帝形象、有道德尊严的一个人。啊，所以很多恶事也不应该做在自己的面前，啊，任凭自己的生命被破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蒙过别人的眼睛，没有被别人指责，很多事情我们就过关了，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社会，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法律的制定，我们的法律的制定的依据在哪里呢？原来我们提到两件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事啊，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啊，那么这个民主和科学，那么后来呢我们又说再加上一个法律啊，只要有民主啊，有科学，有法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其实今天给我们的答案看起来远远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对人本身生命的认识，与至高者之间发生关系的话，这个信仰危机会导致的后果是无法用任何其他的事情来弥补起来的。所以人的尊贵的意识，它是来自于首先对上帝的敬畏，也就是说对造物者的敬畏。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被造的，那么它的开始起源是一个从混乱的情况，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碰撞啊，这个几率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偶然的一个产品啊，一个结果，那么什么都不要谈了啊，我们所谈的一切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认同这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东西都不是绝对性的 啊，都是社会发展的过程里边，你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好，他认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好，那么这样就是好，而大家有一天认为这样又不好，所以就不好。所以中国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家都说好，过了以后又说不好，大家都说不好，到底好还是不好？你说好就好，你说不好就不好，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还有什么高尚低级？这完全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一个这个讨论人啊，很容易理解。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搞不太清楚它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要问问当时它为什么存在。
嗯
啊，这个你问一支笔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你问问造笔的人他是干什么的啊，那么你就从这个存在的意义的体，这个存在的目的的体现，就是一个存在者的意义。那么这个呢，回到信仰本身，从这个起源的定位上来说呢，从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只有在造物者的启示，也就是在圣经的里边给人提出的答案。不过最近呢，有电话进来了是吗？
已经很等了很久了，
对不起。
喂，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
哎，你好，请讲。
嗯，麦先生好。
嗯，你好。
哎呀，听到这个故事事件，真的觉得很愤怒。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堕落，这是一个群体绑架在一起的这种堕落。
嗯，
就是你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绑架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绝不能因为贫困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可以堕落，你就可以犯罪。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很正面能量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孩子他们的家庭很贫困，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使生活变得美好，然后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然后宣传像这样的事情。我在很多的中国的电视剧里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比如说他犯罪，为什么呢？他说是为了让孩子读书，这样就把这个一个坏的事情他把它扭转到一个好的事情，好像我们都应该去向他学习，学习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那么回到麦先生曾经多次说过的，就是这个真理的角度。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对谬论的接受就是对真理的背叛，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你要分清24还是23。如果说你一直在23上把它作为一种什么那种的人性来解释这些事情的话，这个社会肯定是堕落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有我们的什么电视剧影视作品，它就是说它有一些东西谬论，它混淆了我们的视野，打乱了我们的思维，这点是非常危险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你。好，
谢谢，
再见。哎，好，谢谢，再见。喂，你好，这位朋友。
喂。
哎，你好。
哎，两位好。
哎，你
好。
麦雅的先生上礼拜的袋子呢，我已经仔细听过了。麦雅的在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东西，关于麦雅的呢，对这个圣经啊、上帝啊这些东西的解释呢，因为我呢，还不是一个信仰者，不是一个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所谓宗教的信仰者。所以对麦雅在讲这些东西呢，我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嗯，
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呢，再往后推1000年，也会有。
嗯，
也会有。
嗯，
这个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从麦雅德的这个言论里面呢，对麦雅德先生所理解的进化论，对麦雅德按照现在他所解释的这种方式来解释进化论，包括麦雅德先生对佛教的认识， 和麦芽的对佛教的这个解释的这个解释呢，我呢也不太赞同。
嗯，
因为我呢不是进化论的一个崇拜者和信仰者。
嗯，
同时我也不是一个佛教徒。
嗯，
但据我所知道和看到的这些解释呢，和麦雅德呢，不敢说大相径庭，至少是有很大的这个严重的分歧。
OK，
嗯，
这个佛教呢，就从爱人这个角度讲，佛教其实讲慈悲为怀。
好，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我想呢，不会是，没有道德。或者不讲这个良心的这样的，
我这样让您快快的把您的问题说完，我们要
另外
能不能给我一分钟啊？给我几秒钟，我问一个问题
啊！可以问，
我的问题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也是认为是像共产主义理想、人人平等，等等这些啊。佛教里边讲慈悲为怀，我都不否认这些问题。我的问题是，慈悲为怀的基础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可以现在马上就可以回答你。
好，
我认为，我个人的认为啊，就跟麦芽的讲到，麦芽的因为今天所以讲的话，他综合你综合作为你个人的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呢，也是你个人认为的解释。
嗯，
那么我这点就认为说，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我认为是有造物主，但是这个造物主他所产现的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像麦芽德讲的圣经上这所有的东西呢？当然我不否认，圣经上很多东西麦芽德讲的可能是对的。但我也同时也敢非常肯定，麦雅德所解释圣经的有的东西呢，并不一定像麦雅德现在讲的这个样子。有些东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一千年，如果麦雅德能活讲，
您要快讲，您就讲慈悲为怀的依据吧，好吗？
的话，那么我想麦雅德对今天的有些观点会有修正的。这从基督教的成立和圣经的诞生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有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另外就是麦雅德先生关于自由的说法，我想问一个问题。麦雅德先生讲说自由就是由的你，那么这个说法的出处是什么地方？同时我在麦雅德这个评论自由里面呢，导出了很多自相，就最大一个自相矛盾的就是，如果说自由就是由的你的话，为什么又能讲自由又不是绝对的呢？因为他们两者当中呢，违反了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逻辑一致性。
好，
他在这个上面呢，完全的违反了逻辑一致性。也就是说，这两种说法前后是相互矛盾的。
好，我只能给您到这个时间了哈。
好，
您待会儿再打过来，我们先做一下广告哈。那听众朋友呢，您先忍住您的问题哈，或者您刚才要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话题的话，我们稍稍过一条广告之后呢，就请您拨打9608829，
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9608829996088299。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请麦先生刚才对这位听众朋友关于自由的这个说法来，有一点回应哈。
好。最后这位听众朋友呢，一开始就讲到说，哪怕一千年、两千年以后呢，还会有一些人半信半疑哈。我想呢，这个问题，是自身的生命的价值定位与自身生命的来龙去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该负起的责任啊。我们今天花了太多的时间都在追求身外那些我们要拥有的东西的占有的上面，可是呢，我们不太愿意花时间对自己的道德当负起的责任。为什么要负起责任？那么我自己的生命到底从何而来，往哪而去？我为何存在？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等等这些的重要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些问题的讨论的依据到底在哪里？可依据吗？是真实的信仰还是迷信呢？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花时间来把它来寻找出来的。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就还是用开车这个形式哈，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吧。开车到底怎么开？交通规则到底怎么样？不是人云亦云， 那你要开车嘛，你必须要对交通规则有清楚的了解，通过考试你才能够开车，这是每一个司机对自己开车行为负责任的最基本要有的态度。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人云亦云是不行的啊，我们自己要自己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就去确认我们自己信仰的依据啊，信仰的内容。我们讲到信仰虔诚之前的时候，要先确定它的正确性，不然的话呢，这个信仰的价值就失去了。那么谈到自由的问题呢，两方面的自由，一个呢是你自身的位分，上帝起初因着他的爱创造了人类，所以他的爱和人类的爱之间要有一个有价值的互动，因此他赋予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分，那么我们简称把它称为人格。那么人格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那么自由意志呢是其中的内容之一。那么也就是说，上帝赋予人一个你自己可以对你自己的行为来做出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呢，由于人被造在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一个你自己有权利决定这个你自己的行为的这个权利呢，是必须要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这一个自由呢，你自己决定的这个自由是绝对的，可是呢，你的生活却对你的这个决定呢有一个相对的要求，你因此呢，这就产生了道德的约束问题。如果他没有这个绝对的自由，那么因此他就不需要受约束了，因为他有一些东西他即便就是想他也不能做的话呢，这个是不需要对他进行约束的啊。所以世界上从来不需要制定一个法律说人不可以飞到天上去用你自己的翅膀，那么你如果制造这样一个法律的话呢，就会感到很可笑，因为人本身是不具备翅膀的啊，坐飞机飞到天上不算啊，就是你自己可以随便飞，没有这个法律上规定你不可以随便飞，那么这样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呢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本身不可能做到的。可是你开车不可以超过60公里在某一条公路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律呢制定就很有意义了，因为你是一个有自由的人，开多快由你自己做决定，这是一个司机生命的位分来决定。但是你生活的环境要对你的自由进行约束，因此呢你不可以为所欲为的开车，因此你的速度必须限制在它的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你的生活的环境对你的自由的限度的要求。所以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呢，是他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决定的，但是他必须习惯于做正确的决定，这样的人呢才会有自由，然后他又能够在环境当中自由。那么如果你有自由做决定，可是你不知道你自由的限制，你不知道你生活在一个需要受限制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就不管你应该不去理会啊你的自由应该所给你的这个限制的时候，你为所欲为呢，那么你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了啊。所以这个为所欲为的自由呢，到了最后往往就导致了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所以决定的时候由得你，但是决定的结果往往就由不得你了。所以因为有一个比你更高的权威在那里对你的自由进行约束，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们啊，这个咱们在国流落海外的我们的弟兄们都能够从基本的这一个观念上呢，对这个东西能够把握得清楚。
嗯，好，谢谢麦先生。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啊，是我是吗？
哎，是您，请讲。
我们谈那个卖淫的事情，怎么谈到自由了？
从这个尊贵意识。
我们是自由，解释清楚。
嗯，
什么是自由？
嗯，
麦先生姐兜了一圈，我听不懂。
糟糕了，
兜了一圈听不懂，糟糕了哈。
把握禁止就自由，把我能够下来不会有问题的。法律没有禁止的，我们是自由的。
您说法无禁止，嗯，
法无禁止即自由。我们的个体，作为我们的个体来说，法律没有禁止我们的，我们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强权力政府、其他机构，法 屋授权就禁止，就是法院没有授权，政府的你就是禁止的，政府是不可以做的，就这个警察你不可以打人的，法律没禁止你可以，法律不可以，你不可以随便打人，所以警察是不可以打人的。也就作为我们人，如果法律没有禁止，我们是可以的。比方说你在校平上讲你不可以随便大小便，因为法律禁止你的，如果你到沙漠里去你就可以随便大小便，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在沙漠里不可以大小便，对吧？这就是很概念。那么什么是自由？我将用一个约翰保罗二世，就是那个叫什么，约翰保罗二世就是那个前一个教宗教皇，就是那个梵蒂冈的教皇，他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讲了两个词，一个就是和平，一个是人权。什么是人权？我不解释，接下来我就说本土神龙，今天的那个梵蒂冈的教皇，他到了古巴他也说了两个词，我们人人要讲叫和平和自由。人权和自由有什么关系？人权保障了就是我们自由了，就是人权即自由，人的权利保障，权利就自由。那么这样解释还不够，从法律哲学上来解释，或者从什么自由，我们免于强制就自由，就自由，我们没有被他强制我们是自由的，这个还不够。我们免于恐惧就自由，我们没有恐惧我们是自由的，不然的话我们是不自由的。所以这个话呢，一旦串下来就清楚。那么谈到小月月的事情啊，谈到那个叫做殷彩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定位定好，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跟一个个人问题。作为一个个人问题，我们没有权利谴责那个殷彩霞，他卖淫也好，他是为了生存，他不是因为为了生存去抢劫去杀人，他是牺牲自我。当一个人自杀，因无法生存而自杀的时候，我们无法也没有权利谴责这个自杀者的，我们同情他。我们法律也没有说因为一个自杀者我们用法律制裁有自杀罪，没有的。所以在我们谈到殷彩霞的事情，不管这个是真实也是假，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现象里面，这种因为卖淫来养活自己的子弟、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事情比较还是不少的，是相当有一定的数量的。所以他的这种行为我们是应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并不是鼓励他和赞美他，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尊敬的，他并不是一个烧杀抢掠。所以我们人类社会在讨论的时候，并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在这种灰色的地带我们很难用一种道德衡量。当一个人无法生存的时候，你跟他谈道德洁癖是没有道理的。当一个小孩他无法生存，他就是一个可怜要吃，你叫他有什么尊严和自尊，没有了。
就是很现实
的，当一个医生来临的时候，所以什么道德，有时候有什么道德，道德是纯理性的吗？道德是纯本能的吗？不是的，道德就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有时候我们的道德并不具有理性性，有时候我们道德并不具有一定的，就是往往是具有这种本能性，都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是如果我们仅仅是用道德洁癖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我们很惨，我们无法解释这个社会现象。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殷彩霞的个人事情和背景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八二来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个丑陋的问题，同时包括有权有势的人去嫖娼或者怎么样都是丑陋的事情。当一个女性做出这样的事情她无奈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用良心和良知来谈到这个问题。
好的，
没办法，因为你这个问题。好，就这样，拜拜。
好，谢谢你啊，再见。再接听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哎，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啊，我说几句啊。我上次那个上星期听节目的时候，听外先生说到这个，就是那个女的被一个官员在强奸什么事情啊，那个事情，当时好像麦先生在认识这个问题时候，说他是自由的。我觉得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古代这个皇帝有没有强奸罪的？皇帝看到哪个女人跟他发生什么关系，不管他情愿好像不情愿，被强奸罪的，我没听说过嘛，在历史上哪个皇帝犯了强奸罪是吧？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有些土官都觉得自己是个小皇帝的，不了的，他们可以凌驾人之上的，这是一个自由的问题。那么我再说一句啊，这个皇权，你想想发展到这个地步啊，他可以把所有的法律都抛弃在外面。如果这个在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个阶段，这个皇权和神权交叉在一起，尤其在中国，基本上是皇权和神权是交叉在一起的。皇就是上帝，这个皇上就是上帝。如果这样一个情况发生的话，他不仅可以强奸你的肉体，
好，那我想您可能有我们又谈到这个权利问题了，
谈一个很问题
啊，因为我们快没有时间了，您快快讲。哎，
这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是一个权利的监督，权利是不是放在阳光下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你妄谈什么什么自由主义反母的自由。
好，我听懂您的话题了，好吗？嗯，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好，我想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您快快讲，我们没有时间了。
哦，还是我，就是因为麦雅在上次节目里讲到那个局长啊，
嗯，
他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来强奸女教师，
嗯，
那么这句话呢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前面麦雅在讲，他其实他在这个老范这一个矛盾就是什么，他前面说了有失去自由的自由，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推敲一下这句话呢，这是在自由上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误区。他在逻辑上呢还是前面提的那个，他的逻辑是前后矛盾的。当然麦雅等下回去仔细去看看书去推一下这句话，今天的时间不够没办法推，但我可以把结论说出来，他是一个严重的逻辑这个不一致。因为自由和导致了最后失去自由，这个自由就等于我们说一句话，我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为成其为奴隶一样的道理。同时呢我还认为我是用自由的方式选择了处在奴隶这个地位，这个自由，这个就是前后矛盾的。你要么选择了后者，你就根本不承认前面的自由；如果选择了自由，你就没有权利说我成为一个奴隶，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前面是一个矛盾的，在逻辑上它是一个矛盾的。
嗯，好，我们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自由，不是指意志自由，也不是指在各宗教，因为各宗教对自由的理解，也不是指什么心灵的自由，我们讲的是公民和社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讲，我们不是以一个特定团体来讲这个自由，我们是以一个社会范围讲的这种自由。
好的，我们留在下次再谈好吗？
好，
我们没有时间了。
好
抱歉啊。
okay,
好，我们没办法听众朋友来电了，您攒着问题。好，那我们我想麦先生也给你一分钟，要不然今天我们本来是讲的这个尊贵哈，尊贵意识看生命意义，就我们谈到自由甚至权利都说出来了哈。嗯，好啊，麦先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还有最多一分钟吧，好吗？
嗯
嗯，其实我刚才也觉得，我也产生很多的想法哈。我们这样吧，好不好？我们时间关系，要不然等待下次麦先生来解释，好吗？我觉得这个话题既然展开了，我们就可以
不敢解释，只是跟大家探讨而已。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这样，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呢把很多问题都抛出来，目的是让我们解决了，让我们看看我们最后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能够真的切实帮助到我们的人生，找到真正的尊贵意识。好，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支持、收听和鼓励哈。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麦先生这样风雨无阻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这样结束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